好，所以呢，严格来说，《无量寿经》呢，只有五个译本，汉译，五个不同的译本。那第六个呢，其实它是他个人呢加以编辑而成的这个《大阿弥陀经》啊。所以一般说汉译其实只有五本啊，五个版本。那下面我们来看它大致的内容是什么呢？可分为三个，一个呢就是有凡念我而欲生我国的啊。积德往生的愿文，这很多啊，他发愿他就发嘛，对不对？凡念我名者，然后不生我国是不成正觉，有没有？像这一类呢，其实占了其中一部分。那再来就是说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等等的事情，阿弥陀佛从何而来，他的正报的庄严，还有环境的庄严。那再来第三呢，论三品，往生。即明示往生的条件跟方法，这个三辈或者三品，在《无量寿经》只谈到上中下三品。那我们常说九品莲花为父母，那个九品只在《观无量寿经》才谈到，从上中下再分啊，上品又分什么？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啊，这样子。但是在《无量寿经》只有上中下三品三辈，那上品的条件。修行的方法当然跟中品的条件修行方法就不一样了，越高的像上品它要求的条件当然就越高了，那如果是越低呢，当然就是下品了，下辈往生。所以大致上呢，这是三大内容。那下面我们来看它往生极乐的条件是什么呢？根本的条件是念阿弥陀佛跟发愿往生。那这个念呢，不是口头念，而是意念。那不是口头念，表示说不表示说不能口头念呐、啊，你明白吗？啊，你嘴巴念可以，但是你嘴巴念耳朵要听，心要想，重要是心想，因为这个念佛的念呢，其实它是要启动、要发动这个念心所，所以它是意念或者细念啊，谨记在心啊。这个阿弥陀佛，它可以这个声音一直在我们内心一直出现啊，嘴巴可以不念，但是初学者呢，嘴巴要念啊，要念。那都听得清楚，或者初学者呢，如果现在我昏沉了，那怎么办？啊，嘴巴念出声嘛，大声念嘛，眼睛也打开，大声念来对治昏沉啊。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嘴巴不是表示说不念，但是你嘴巴念呢，重点心也要想。那再来就是发愿往生，所以如果不发愿的话，不见得会往生。即便你见佛，你修禅定然后见到佛，但是你不想要去，你都不会去，所以去不去看你了。所以禅宗来果禅师就说嘛，我不去极乐世界，但是他也念佛了，他念到那个也是的自信佛禅宗啊，来果禅师是禅宗的，他不去极乐世界，因为去那边他没事做啊，因为对一个已经见法的人，其实他不需要去那边的啊，所以他这种念佛跟我们念佛要往生其实是不一样，他还是念佛，同念佛当中也可以透到实相解脱，那不见得要往生。所以以净土法门的修行者呢，一般是要求往生啊，求往生。所以呢，除了念佛之外还要加一个往生，发愿往生。所以就净土法门的行者跟禅宗的行者就不一样，但是念佛，但是两个不一样，一个想要去啊。那这所谓的根本条件呢，就是五个汉译版本里面呢都有这两条了。那其他我们来看多出的呢，你看看唐本跟康本，那宋本呢大致相同，就是唐本跟康本呢有多了一个第三个条件，就是发菩提心。除了以上两个根本因之外，还要发菩提心。那这个菩提心呢，其实是成佛的心哦。你不要就字面了，因为菩提就觉悟的意思，发觉悟心，那阿罗汉也是觉悟心啊，不是的，摆在大乘里面呢，我们说发菩提心，那个菩提心是狭义的，成佛上求佛道消化众生，所以这个菩提心在大乘里面一般是指成佛了，度众生的心啊，就成佛了，要发菩提心，也就是菩萨心啊，大乘心的意思。那虽然发菩提心呢，但有三品往生的差别，同样是无量寿经哦，但是在康本跟唐本里面就有谈到这些，那其他版本没有的啊。你看，如果是上品人的话， 他要细心啊，专心细念，广修功德啊，奉行六度。除了发菩提心外，上品人呢，他有什么？广修种种的功德，而且呢，要修六度，六度波罗蜜。他除了细念，他还要修这些功德，是广修的。好了，下一点点层次比较差一点的中品人，但能随力随分，你们随己所做的善事呢，回向净土。所以你看，任何功德、任何功修，有没有后面有一定有来一个回向嘛？回向就是我把我这个法会或者所做的这些事情，一般是善的啦。如果不善的话，你不用回向了啊，信起来啊。不善的就要去忏悔了。一般是善的，你就要想说，我这个功德，我就要希望这些功德能够回向哪里。那这个回向有个好处，就是舍去自我，舍去私我，反正回向给众生，念自在就是回向给众生，乃至回向给净土。我要往生，乃至希望所有的一切众生也能跟我一样往生净土。所以这个中品人不像上品人，中品人只不过是随分随力啦，不很积极啦。那下品呢是什么？但凭一念静心向上，与阿弥陀佛及大乘经能深信不疑。所以这个层次你看就比较差一点了。他虽然没有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呢，他有时候什么 一动念，随分随地，他起这个念头静念的，包括随喜，有没有人家好，哎，我赞叹，我随喜起这个念。那重点是什么呢？他对于大乘经，尤其有关阿弥陀佛这些经典，他不毁谤，他不回谤。所以当然这个所谓上中下品呢，其实都要念佛发愿跟发菩提心，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呢？要广修善行，这是阿弥陀经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这边就讲的比较具体了，要怎么做啊？所以除了念佛之外，还要发菩提心，你看还要修这些啊，修这些种种的善行。所以高下的分别是在于善行的有无啦，啊，那再来我们看28页的资本，就是早期的东汉支娄迦谶跟智谦所翻译的。他多了什么呢？他多了一个条件，断爱欲。除了发愿往生、一心念佛之外，还有慈悲精进等之外呢，还要断爱欲。所以因此你看他的三品往生的说明呢，他的上品一定要出家沙门。强调，哎，这个爱欲通常是指男女的欲啊，啊，所以他还是行六度啊。那我们知道六度是菩萨行嘛？菩萨行是共或者通在家出家的，啊，菩萨可以是通在家出家，所以菩萨戒在家人也可以受，出家人也可以受啊。但这边强调是上品，唯独出家沙门，为什么？因为断爱欲啊，所以这边强调的跟其他前面的不同。那中品是什么？将信将疑的念佛，但能随缘为善，供养三宝。所以跟前面那个中品的条件呢差不多啦，随分随力。那下品是什么？但一心念欲往生，有一点点差不多一样，只不过他没有强调不能毁谤所谓的大乘经典呢，啊，你要存疑，你不能有毁谤。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同样是净土经，但是在发展当中呢，有时候它会有不同。那这些不同呢，就是有赖我们去看它不同。有些事是不是很自然的在口口相传当中脱落了，然后脱落了，然后后面的人凭着记忆加以去补充的，是不是这种可能？还是就义理上慢慢逐渐倾向一个更简单的、更适合更多人一般的？那每一个这些所谓这些印度来的法师或者西域来的法师，不见得他们有带那个本子了，他们都背起来的，哦，那背起来口口相传当中，一定有时候会有差异啊，哦。那第一括号是我们来看一心念佛呢，有没有不生净土的？就是你一心念佛，但你有没有不生净土的？有啊，唐本跟康本，他就说了，唯除忤逆造十恶的毁谤正法不能往生。这个毁谤正法通常是指毁谤大乘法。就不能往生哦，所以忤逆罪的人或者造十恶的人就不能往生。忤逆就是杀父杀母嘛，杀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 那这以现在来说，其实你也不知道谁是阿罗汉呢。所以严格来说，忤逆呢其实是锁定杀父杀母了，杀父亲跟杀母亲，啊，这个是忤逆罪了啊。所以这种人呢，其实在《无量寿经》所谓的唐本跟康本里面呢，强调这一类人不能往生。那我们再来看挂号五，一心念佛呢，要经多少时间才可以往生？好了，我念佛要多少时间才能往生呢？唐本跟康本说，上中这两品呢，没有说到时间的长短。下品他有说到乃至十念，乃至一念，啊，就是极短数，极短，你的时间有没有长短，就可以往生。那这边有谈到，若十念，若一念就可以。那这个一念或者十念，在另外一个版本呢，资本更早的哈，他做一昼夜。或者十昼夜，哇，一昼夜跟十昼夜跟一念十年的差得很远呢。所以这个你明白吗？那如果啦，如果你看，如果资本，我们知道资本是在早，比较早，那唐本跟康本呢已经比较晚，大概经过两三百年了。那搞不好早期是一昼夜，哦，一昼夜或者十昼夜，那到最后呢，可能发展到哎，大家昼夜太长了，法门没有办法普及啊，那不得改成十念好了，啊，也有可能呢，啊。哎，后面还更离谱啊，不是不能离谱哇，不能讲离谱。我说离谱是那个姓王的啦，那个龙舍居士的，哦，那个念呢，啊，其实是意念的念，但是他把它认为称呼啊，口称的念，几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不是的，因为在《佛经》也讲得很清楚，若一日若日乃至七日啊。一心念佛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若表示什么都有可能，你一日也可能，你二日也可能，你三日也可能，所以它不是锁定在一念，哦，一日也可以，所以为什么有打佛七就是这样，啊，从那边来的嘛，若一日若二日都有可能，所以时间的长短其实对于往生其实不重要，有可能一日，有可能七日不行又再拖嘛，若末，所以它表示时间是不定的。所以这边就看得到，哎，有一个版本是讲昼夜，有一个版本呢是讲念，那也像阿弥陀讲若一日若二日，有这种差别了，啊，这值得我们留意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对比，你以为是一念啊，那我就等临命终那一念好了，哦，对不对？那问题是对了，你只要一念就可以相应，没错，人的善恶也是一念之差嘛，但是问题这是要培养的，平时没有培养哦，临命终时已经慌了，啊，那据说那个疼痛啊，你明白吗？就看解龙来啊，燕青寨主龙也来的哟，哦。那时候开玩笑，你还能够一念，其实没有前面的用功，你是很难。就像我们说好了，静坐很简单，注意呼吸，我坐下来就可以。你如果平时啊爱话叽里咕噜叽里咕，白天一直讲话，你晚上马上坐下来，你看看，很难呢。你的意识一直啵啵啵一直讲话，你一定要平时的活动能够收摄，那你静下来才有办法。这是缘起嘛，有因有缘的嘛。所以佛教很科学的，所以同样的，这种差异值得我们留意啊。不然的话，法门会讲得很简单，乃至到最后，哎，这个念也不用念了，你们相信就好。你看看它的发展呢，发展到这样的一个极端。好，那导师这边就讲了，因为没有范本可对证，故不能决定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但不论是一念或者十念，一日夜或者十日夜，都是约时间说的。时间来说，因为这个下面就要谈到了啊，那个约数目上来说就比较不符合本意了，所以都是就时间上来说，一念或者十念其实也是一种前后的差异嘛，也是时间上来说了。好，那挂号六，我们来看三品见佛之别。三品见佛之别，上品呢？阿弥陀佛以海会大众来接引，有没有清净大海众啊来接引？所以这一类上品往生的人呢，就会看得到阿弥陀佛跟那些所谓大众来接引我们。那如果是中品的呢，它里面就谈到见到佛菩萨的化身，啊，近于定中的见佛，比较不亲切啦，啊。那下品人呢，就是临命终时呢，恍恍惚惚了。与在梦中见佛差不多，也就是说不自主的， 所以梦中我们没有办法自主，但是梦中是很确实是很真实的，但是不比较不自主的。那前面两个都是自主的，很清楚的，不是潜意识的，很清楚，我们现在的意识可以看得到的。那这是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明了，在无量寿经。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波，这个做比较，波州三昧经呢，它是强调定中见佛。那无量寿经的这个资本呢，他说上品跟中品的人呢，他是梦中见佛。那其他无量寿经的译本呢，强调的是临命中时见佛。所以哪一个比较难？定中见佛比较难。啊，那梦中见佛有，也有可能。啊，我也碰到一些长老，他念很，他也梦中有见佛，啊，都有。那如果是一般人比较普及的呢，就是临命中时见佛，见佛得往生嘛，如佛一切。所以这是不同译本，它显出不同啊。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一定是见佛才往生的。那小结语我们来看，要求往生呢，必先见佛，见佛而后能往生，这是波州三昧经和无量寿经一致的。不管是梦中还是临命中，一定是见佛的。其实见佛之后，身心一定会清净的。所以为什么说有一些在教界里面呢，实质上去跟人家助念，如果很恳切的助念，然后这个人也有很大的善根啊，他往生的种迹象都显可以透露出是善终了，有没有？哇，脸色很好看，有没有？本来哦嗦嗦，有没有？念就哇，昂给昂给哦，然后嘞身体非常调柔。一般人马上死的话是僵硬的，很僵硬的。但是你这种人，你去他是很调柔的，脸相呢就看起来不会恐慌。因为人死，其实如果每个人不要说学佛啦，你不学佛或者你学佛，你没有准备的话，有时候一起来很紧张的，所以死相通常都不好看的啊。哎，念佛念佛，哎，他看起来就很吉祥的这样离开啊。所以这些种种都有了。那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跟阿弥陀佛走了，我们怎么知道？但是我们觉得，哎，这善终。那如果是就我们往生者来说，我们可以看，如果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话，我们各方面其实我们就没问题，就信得过了，在当下，因为佛力之加持，你一定相信的，啊，所以你一定会跟着往生。只是说这个到底是梦中见佛还是临命中时见佛就不一样。如果平时都梦中见佛，那这样的话，在临命中时其实是几率就比较高了。那如果你在定当中，平时在定当中都见佛的话，那更保障啊，所以是根性的问题啊，上分上中下。那下面我们就要讨论了，老师就讨论这个王本啊，就是这个王居士啊，就是龙舍居士，他的三倍往生说呢，不合于无量寿经的本意，因为他自己取舍的嘛。那取舍啊，导师这边点出来，我们不讲他错，只不过他不符合无量寿经的本意嘛。他举了几点，第一。资本呢，就是无量寿经的这个资本呢，很早期的这个资本呢，它的一日一夜或十日十夜，康本、唐本做一念或者十念，都是约时间而说的。但王本却改为十生了，十生跟十念不一样啊，十生哦，十生呢，所以念以后去助念念十声了，你好好听，好好听十声，不要给我暴力姐，我念十一声了，怕他听不到啊，啊，安尼怎么丢？哎，这个十声跟十念差很多哎。十念他不一定念出口，但是他内心要意识。十声哦不一定，他强调是耳根，啊，而且是数目，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而且它影响中国佛教界。那再来，唐本跟康本三辈人都需发菩提心，都要才能往生。资本哦，我这边漏掉一个很重要的字，资本呢虽没有，哎，要加个没。哦，不然是差很多了，我忘了打上去，漏掉了。资本虽没有说到发菩提心，但也没有说不发菩提心。这个王本呢，他却什么呢？说下辈人往生，就三辈嘛，最下层的不发菩提心也可以往生，这是很重大的一个在思想上一个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往生极乐世界得不退转。不退转于一乘，就是佛乘；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不退转于大乘。所以它是大乘法、一乘法。那在这个 啊，下面注脚就谈到二种人，二乘人不生净土的，二乘人不生净土，所以可见呢，西方净土是一乘道，就是佛道，就是大乘道。所以你不发菩提怎么可以呢？那虽然有一些版本他没有说要发，但是他也没有说不发，他可能是什么呢？他当下因为有些没有学佛嘛，那当下某个因缘具足，人家跟他念佛，他信得过，他放得下，他一念就往生。但是他往生那边他还是要发菩提心的。所以往生的条件呢，当然最下层的人，有时候尤其是没有学佛的人，临命终时人家跟他助念，他都信得过，他就往生了。你不一定要跟他讲什么哇发菩提心啊，要利益众生啊，难行人行啊，都讲那么多啊，啊不好啦，那一下子就去了。所以有一些版本为什么他没有讲，但是你不能一概就肯定说哎，那就是不用发菩提心啊，这是不同的，这在学术写作这是很犯了很严重的一个错误了。所以这样变成说哇不发菩提心，那为非作歹的人也可以啊。那我们好了，我们不发菩提心，我们就等那一时刻来临啊，等临命终时再来实身。所以这导师不是说他错，他是要标出来这不符合无量寿经的本意，根据这五个版本哈。所以我们看注脚十五，你看往生西方净土是大乘法门，那大乘法门建立在菩提心，离了菩提心呢就不成为大乘了。所以世亲论师在净土论，就往生净土论，往生论里面谈到二乘种不生极乐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是一乘净土，生到极乐世界都不退转于无上菩提，也就是佛道了。所以去那边也是要的，所以要强调这菩提心啊。所以你看前面那个唐本跟康本呢，就强调除了念佛发愿之外还要发菩提心啊。那再来本经的往生法门的特色是什么呢？它通于善心，但也还要一心净念相续。所谓通于善心是什么呢？它不是在定当中，所以相对于不著三昧的内容呢，要定中念佛它当然不是吧，但是它还是要这个所谓内在的这个意持呢能够持续相续啊，一心相续。所以它虽然不是在定，但是它还是能够一持相续。那这所谓净念相续，我们之前谈了事一心跟理一心，那在前面那篇文章已经谈到了哈。那再来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化机更广，但除了毁谤大乘及忤逆十恶的人，他因为什么化机更广？为什么他不需要强调定呢？善心也可以，净念相续都可以。但是呢，还有一类人，你如果毁谤大乘、忤逆哦，对不起，这个条件不具足，等来世了，你明白吗？这个在传统的修行也是一样啊。传统的修行，出家人只要犯了根本戒的话，他说这一生绝对不会成阿罗汉。这一生绝对不会成阿罗汉，他犯了根本戒，这一生绝对不会的，所以要等来世啊。所以同样的，这个如果是毁谤这些呢，这一生不能往生，但不表示未来不能往生了。那第三，着重临命终时见佛往生呢，给予中国禅净土宗呢的影响很大，着重在临命终时。那我刚才讲了，生之永恒，这是每个众生所要的生命的延续。所以无量寿比无量光啊来得更流行，无量寿寿命的延续，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临时呢，哎，让我另外有一个地方让我直取，让我可以去的话，其实对一个友情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啊，一个指引，一个方向，而且是光明的方向。反正要轮回嘛，对不对？你去一个地方好的跟某某求啊，你哪一个比较好啊？所以净土法门为什么会流行，其实我们要站在这个角度，你说这一生要修行解脱，可遇不可求啦。性解行证，性解行我们可以用功，证哦，证道这个有时要主观因缘都要配合的，我们个人的福报，个人的种种善根。所以修行不一定是这一生的事情，它经过很多很多累世的。所以有些人这一生能成办，其实他经过很多很多事你没有看到嘞。所以这一生能否成办我们不知道，但至少能够让我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也好过在无，所谓六道轮回就是逆缘比较多，容易退堕，善知识也比较难遇啊，种种。所以因此呢，哎，我去一个环境也好，所以它为什么会流行，有它的一个用意了啊，它的一个价值所存在。所以呢，这个生之永恒，这是最根本的，所以强调所谓无量寿了。好，那你看哦，这边到了无观无量寿经，那个条件又更广了，涉猎更广。那我们不这边不谈啊，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父，我刚刚下课前问你那个问题哦，说实在的，这个好像在别的地方也要难得听到。那师父是不是因缘巧哈？刚刚问师父的那个问题哦，是不是一遍回答？
你重复那个问题，
就是说感觉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就好了。比如说今天昨天犯的过错，为什么今天会再犯？那为什么前一辈子犯的过错，这一辈子想不起来？纵使你有心要去修正它，要去修改它，那在这个意识迷掉这种情况，在修炼中、修除中，因为师父刚刚有问到那个愚蠢的问题，比如说可以修炼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在这一方面的思考是很久了。比如说为什么人死以后不能马上执着另外一个身体，一定要经过母胎，一定要经过入胎迷或是出胎迷这一关。
什么出胎迷？
入胎迷掉或是出胎迷掉这一关。为什么这一辈子没有办法记忆起前一辈子所犯的过错？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我是寻寻觅觅，不管是遇到我认为是所谓的善知识也好，或是我能够请问的一些师长也好，在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得到很满意的答复。
其实这样，其实我们昨天的事情，你刚才白天做的事情你记得吗？你要想，你所以回去要想，所以为什么晚上要想今天功过多少，要打分数了啊，要想。我们连今天做的事情我们都很难想出来，昨天的事情呢想不出来了，前天的事情更难。所以人就是这样，友情就这样，友情就是这样的。你说再痛苦的话，其实只要活着有意义，我还是会把它忘记，需要时间的，它还是会直取。所以友情的一个特性就是它一直往前直取的，所以对于过去的东西它记忆不强的，除非是记忆好的人。那像有禅定的人，他基本上因为能够专注，所以他能够回溯。所以为什么禅定如果他加上一些操作，所谓的神通，就是他可以认识到过去他是怎么样的，昨天的他、过去的他是怎么样，乃至他有能力经过操作，他可以知道，哎，你过去大概是怎么样的，他有这份能力。那能力的基础就是在定，那在操作，所以他可以回溯，他可以回溯。所以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的啦，一般人是没有办法。那以佛教来说呢，当然一般没办法，其实佛教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接受现况。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现在所做的一切呢，将影响到未来。预知未来是今世作者事。那我们不能，你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想哎，过去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有很难。因为以我们有限的能力，有时候我们很难了解过去到底做了什么，而且它是很复杂的。业力不可思议，它很复杂，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它非常非常复杂。所以与其说一直追溯到过去，倒不如呢往前看，往前看。所以面对我们现在的种种遭遇，苦也好乐也好，它都有因有缘。那我们希望在这个苦乐当中所做的牲口的行为会带给未来好的而不是坏的，所以这是佛教所强调的了。所以这才会积极看待人生呢，你才不会跟人家比较啊，哦，你比我好我比你差。所以你看印度人很认命的，因为站在轮回的本质，业感缘起，印度人很认命的。你有钱你有钱你的事，我没钱我就散，他很认命的，他才不会去抢，不会。所以这就是信仰给予人的力量， 也就是促成社会和谐一股动力。所以佛教来说是往前去看，那对于过去的追溯其实我们不追溯，但你要这份能力你一定要有禅定啊，你要禅定，但整个佛教修学也不是重点摆在这里啊，所以要敢爱敢跨面啊，如果那个有禅定我还跨了个准的，但是这是世间法了啊。好，那有剩一些时间呢，我想我教大家做一个无常观啊，无常的思维，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在，因为这无常的思维有助于我们希求往生的一股动力啊，如果觉得这个娑婆世界拜拜嘛，今后啊今后啊今后啊，你们哦你惨嘛，你没去你没要倒去啊啊，但我们也不是很消极说这世间很快，不是，诸行无常，哎，这个本来就是实相啊。我常说报纸翻开每天都有人死，但是呢我们的感触不深，等到有一日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哇，那佛典里面不是有个故事吗，有人去问阎罗王啊，你怎么没有派，没有告诉我无常的吗？他说有啊，天天也都告诉你啊，我天天派那个无常侍者去告诉你啊，你就没有发现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思维了，所以现在我告诉他怎么去思维啊，你们拜佛完了之后你再来配合这个思维啊，那通常是先拜佛，拜佛念佛后才来做这样的思维，那思维当然要静坐，那怎么静坐怎么盘腿呢，那我不讲了哈，那个随时都可以，你就要站你要坐着也可以啊，只要很轻松的就可以，那我只告诉大家怎么去思维那个内容。好，那大家稍微眼睛闭起来好吧，那随着我讲呢，你们大概去想啊。那一般开始呢就是身体一定要能够放松啊，从身体的放松到呼吸然后到心呢，所以从粗到细，那身体放松有几种，一种是我们告诉自己放松，从头然后脸部耳朵肩膀一直告诉自己放松，哪些地方比较绷得紧你用意念告诉他放松他就会放松，那一直到脚，所以这样呢可以重复三次，从头慢慢眼皮啦脸嘴巴耳朵一直下到脚，那当很放松的时候我们就轻轻注意我们的呼吸，眼睛是闭起来的。好，那现在我跟大家介绍就所谓的无常的观想，那首先呢我们要观想所谓天灾的一种破坏，天灾有很多，像地震我们可以取像取九二一那时候的地震的情形啊，从报纸从电视媒体，所以地震的产生它所造成的破坏等等，地震所引起的海啸我们从也是从这些媒体我们可以得知，那我们去想那种情形是怎么样的，那像水灾最近孟加拉啊，孟加拉每年都有水灾，水灾一来所带来的破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受到威胁，那接着呢我们观想人为的所谓的人祸，像国与国之间产生的战争，种族与种族之间产生大屠杀，像希特勒的行为屠杀犹太人， 人为的行为产生社会的不安，那这些呢其实都存在我们世间的每一个角落啊，这是世间的真实相。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观想人事物，我们先从物开始。我们想我们现在有拥有什么东西，房子、车子、衣服等等，都可以拿来做思维。好，我们就想这个东西现在是新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它必然会败坏消失。那我们未来即将有的东西也是如此，它必然会经过这个生住异灭的这个过程，所以没有一个东西是例外的。那接着呢我们观想事情，你想你今天做了什么事，你完成了什么事，再大的事情总有开始总有结束，乃至未来我要策划的事情还没开始即将开始也必然会结束。所以再大的苦恼再大的快乐的事情也必将经过生住灭无常的现象。好，那接着我们观想人，我们先从我们周遭最亲的人开始。如果父母健在就想父母，没有的话就想你最亲的人，他也是从出生年轻那受教育慢慢长大，或是爸爸妈妈就长大之后成人然后组织家庭步入中年乃至现在老年乃至未来他必将结束生命。再来就可以想到其次的亲人，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思维。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也能够逃避了生住异灭的这个无常的现象。那接着呢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曾经年轻从小孩一直到青年求学到中年乃至有些到年老了甚至于即将会到未来结束，所以这个无常的现象谁也免不了，它具有逼迫性不自主性的一个性质存在。好，那我们现在想到我们自己现在死了，我们现在面对死亡，要问自己你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此时此刻你对你的亲人父母也好先生或老婆也好子女也罢，你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只有乃至你自己的身体，你要想你放得下吗？那好，我们想现在我死了，我们想我们死，我们身体开始败坏，最后呢变成一堆白骨， 那想一想，这白骨呢，每个骨髓中间都有红线串通着，那这红线呢放出白光。我们想想，我们身体现在是白骨放光，骗一切处，这个光芒骗一切处。好，把这个光芒呢，从外再收进来，那恢复到我们自己本身。那这就是所谓的无常的真相。那么接着呢，可以想在我们头顶上啊，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啊，就坐在那里，我们头顶上。那我们是面对着他，看到他，当然我们要欢喜，我们要微笑。所以这就是我们人世间最根本诸行无常，也是苦谛所要谈的。那如果我们继续静坐的话，我们就一直面对着佛菩萨，我们可以微笑，或者呢接着我们也可以念佛或者静坐都可以。好，大家慢慢深呼吸，开始放松，好，开始慢慢眼睛张开。所以这个呢，其实在太亮的时候，有时候不要马上打开，因为那时候这呢其实要配合拜佛啊，刚开始拜佛拜佛磕头啊，拜佛不要重在次数，赶时间哇，你好像在运动，那没有意义的。要慢慢拜，每个动作要很清楚很完整啊。中国式的拜佛知道吗？不是鬼的磕头磕头，那是南传式的，中国式是有步骤的啊，你要慢慢每个步骤清楚下去，上来很缓，很调柔，很缓，不急啊，慢慢拜，调柔身心。那之后呢才来，当然拜佛本身就是忏悔啊，要忏悔。那之后呢才来静坐，才做这样的思维。那这样的话最后呢才来发愿往生。那这样的话对于世间娑婆世间的那种真实相，乃至期待往生极乐世界，就有力量。所以这就是洗脑，讲共产就是洗脑。那不需要讲，这属于假想，但是我们必须要借由这些符号、这些工具假想，我们才能够跟这个所谓往生法门有相应。那如果是这种思维呢有力量，产生一种所谓生命的价值，你面对很多人事是是非非，你他动摇不了你的，因为你知道人世间是非常无常的，随时都会消失的，你再怎么争取到最后呢也是一样。所以有时候你反过来，你看这些现在的政治家嘛，政治人物选举要到啊，哇，但是你看在怎么样辉煌，一晃就过去了，一晃就过去了，总统也当八年就算了嘛，八年了，最多八年嘛，晃就过去，一晃就过去了。所以不可能永远的，但是我们人很可惜，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怕失去，我们怕失去啊。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哇，一直要追求啊。那这过程当中要付出的那种精神啊，而且造了很多那些不必要的业啊，这个会带给后来的种种苦恼。所以这个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所以当这个所谓对人世间你有很强烈的这种认知，你的生活、你的人生观就不一样了。你会用佛教的态度来看待人生，那对很多得失啦，你执着，你不会的，人家骂你，你有时很淡的那个味道，很起不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这就是佛教对于我们活着的时候有帮助的，所以才不会很多很多这些计较啊等等。那这个力量强的话，什么东西就很容易上手了。那这基本上呢，以前我们训练要一天要六次了，那当然不要求你们这样啊， 这是看个人的因缘条件。那最好就是早晚啊，早晚或者晚上，你晚上一睡觉什么时候明天会不会起来不知道嘛，在晚上最好啊，晚上，因为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可以开始说忙碌的一天，哎，今天要开始要算账了，功过多少了，开始算账了，开始要表扬，开始有所谓宗教的这种。所以如果这个念之在兹都是这种无常观，然后念之在兹呢都是归三宝的，以三宝为念，那我们处处都是以都是充满着佛法，充满着宗教信仰。那虽然工作了，虽然什么，其实工作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啊，绝对不是工作就是生活的所有一切，不是的。事业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信仰才是我的全部啊。那这样的话，你活着就很有意思，你对于得失当中就不会有太多的那些起伏了啊。那这个佛教至少在这一生对你来说，哎，有价值。那这诸行无常之很多宗教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否定啊，只不过他没有办法很积极去面对。所以佛教谈苦啊，谈什么啊，不是消极的，是很积极让我们去面对的，只怕你没有勇气面对啊，真实话讲太真哦，怕你受不了，所以要点出一些比较好听的话啊。所以这个就是佛教如果要讲真实的，就是这一面。所以诸行无常，这是诸行啊，一切一切。所以这个就启发我们这个价值观。那我们知道娑婆世界其实是很不圆满，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看他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他发愿要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这有可能的。那随着众生的根性要去的话，这个环境就成立了。像慧日讲堂要开这个课，如果大家没有意愿的话，我们再怎么打广告，大家没有意愿的话，这个课是开不成的。虽然要促销哈，当然也要有人反应，有回应，有响应，那这样才能够促成这样的一个法会。所以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哦。所以这个就是说，只要你信得过，然后呢，你相信这个娑婆世界其实是无常，然后逼迫的，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要走。那这样的话，你信西方极乐世界，你以它为信仰的话，这个法门对你来说就很实在了啊，很实在了。好，那最后我们念佛啊，我们不用合掌，我们放掌，放轻松。那么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我们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